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13:18-30。约翰福音13:18-30，4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犹大的失败是你我的见解。犹大的失败是你我的见解。好，那我们来看今天引用的经文。今天我们引用的经文是13:18-19。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吃逾越节的筵席上，主接二连三的或是暗示或是显明的揭露一个卖主的行动。主知道在门徒中有人不会照他所说的去行的，是他所拣选的人是会照他所说的话去行，而这个犹大是列在12门徒当中，却不是主所拣选的，因为他没有拣选主。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主知道犹大卖主的心意的情况下，给门徒洗脚，给门徒解说了相爱与合一。在快要被卖的气氛中所笼罩，他依旧带着门徒走上父所要做的事上去，一点也不气馁。主事先告诉门徒他将要被出卖，是好让事情成就之后门徒知道主真的是神。好，这个是主耶稣在这里预言犹大将要卖他。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听寇尚老师的一个短讲。寇尚老师的短讲，预言犹大卖主，预言犹大卖主。
13:18开始往后谈到，就讲到耶稣的预言了。预言什么呢？预言他将要受害的这件事情。所以19讲，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主就说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主耶稣这位跟着门徒跟着他在一起3年半的时间，看见他行过许多神迹，看见他讲到那些美妙的那些至圣的真理的道，现在耶稣要离开了，离开了担心啊，耶稣要上十字架去死了，他们会害怕。可是这群担心害怕的人，却是将来要承接主耶稣所托付他们向世界传福音的一个第一步的一个工作的这一群人。所以主耶稣怎么样，怎么装备他们？第一个，事先告诉他们，就是先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至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仓皇失措，你不要不知所措，你知道，也因为事情按着主耶稣的宣告而成就，你知道主耶稣真是神。在以赛亚书里面跟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辨别真神假神的方法，就是谁能够把将来的事情用事先预告的方式讲出来是准确的，这就是神的作为，从神而来的。否则的话，那就不是。那主耶稣现在事先告诉门徒他要遭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这样子啊。那么你如果看见主耶稣所讲的实现的，你就知道主耶稣说我是嘛，我是就是他是那个神的那个位份上就被肯定了。然后这是主耶稣讲说事先告诉他们的原因。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所有基督徒也是一个今天很好的一个提醒。主耶稣今天事先告诉我们什么？借着圣经的真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前瞻方向，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这都事先告诉我们了。世人不知道，世人觉得人生往哪里走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一个像轮回一样循环的方式呢，还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世人，因为他不认识真理。主耶稣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了。那如果告诉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告诉我们知道主要再来，我们要面对基督台前审判，也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为全人类预备。 那么今天该怎么活吗？这是基督徒的福分啊。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领受神的启示，奋力的在主这个时代里面往前走。然后后面也讲到，也说主耶稣为犹大了，这个犹大怎么样，卖主的那个，他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主耶稣怎么样，为他担心，他说为他忧愁，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你看看主耶稣的心，他知道犹大要卖他，但他不是厌恶，不是排斥，他为他担忧。其实我们看见主耶稣有多次的给犹大悔改的机会，为他担心，提醒他，甚至于最后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把那个饼沾起来交给他，都是一个最后的警告。可是怎么样，犹大就是不听啊。我们这边看见主那个约翰靠着主耶稣的身边问主耶稣说，谁要卖他？主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这个约翰会靠在耶稣的怀里，我上次讲过，是他们当时坐席的习惯，人是侧躺在地上，所以坐在主耶稣旁身边的人，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是靠在耶稣的胸怀，他问耶稣了，耶稣其实就已经告诉他了。二十七节讲说，他耶稣把这个饼给了犹大，犹大吃下去之后怎么样，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哇，这个撒旦入他的心，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什么叫撒旦入他的心？不是说啊，撒旦把犹大完全控制，犹大没有办法，犹大自己愿意选择听撒旦的话。他是个贪财的，三十两银子就把他的主人给卖了，所以这个部分犹大自己要负责。
寇山老师呢，跟我们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为什么主在这里要预言呢？他要被卖呢，就是让门徒说，如果事情发生，他真的上了十字架了，不要仓皇失措，而且呢，让门徒知道他就是神，因为他能够预先的告知他们。再来一点，就是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撒旦呢就完全控制犹大，这是犹大自己要负责任，因为他自己的意愿，自己选择听撒旦的话，而且贪财三十两就把主卖了。所以不要把什么事都推给撒旦，撒旦说那也是你自己选择的哦。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好，真心话第一个呢，主题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犹大在侍奉上的失败，我们所学习到的第一个。好，为什么犹大会从尊贵的使徒沦为出卖主耶稣的叛徒呢？犹大的失败并非一日造成的，而是个渐进的过程。哦，本来是个使徒变成叛徒了。哦，那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失败的。第一个，犹大是被主亲自拣选呼召的，他身在服事的团队当中，哦，身在这个团队当中，心是不属于所服事的主。这句话是很厉害的哦，在团队当中的心不属于主，哦，而且他常听主的信息，出去传道，医病赶鬼，亲眼见这个神迹奇事。虽然他有侍奉机会恩赐表现，对主却一直没有真正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犹大有贪爱钱财的弱点，他负责保管行囊，常盗用公款，而且是玛利亚献香膏为浪费，撒旦就利用他这个贪财的弱点进入了他的心。哦，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是什么呢？犹大服侍主耶稣，对他一再的提醒，最后的晚餐前主还怎么样，还为他洗脚，主暗示门徒不都是干净的，有没有？他说不都是干净的。主借的地饼指明犹大就是卖主的人，犹大吃了饼后再次让撒旦入了他的心，所以主耶稣再次提醒犹大已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哦，在克西马尼园中，主再次的对犹大说话，他任凭自己的心干硬，一再的忽视主的提醒，要回转归正。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犹大的失败呢，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好，第二主题呢，我们要看的主题是，哎，我们来看两个人哦，一个是犹大出卖主，彼得是不认主。哎，彼得不认主还三次呢，犹大卖主一次，然后我们来看这两个的结局也是非常不同的。 第一个我们看到呢，神不偏待任何人，犹大和彼得一样都是同盟选召，主竟然能够鉴察人心，会抚一知一切，就知道犹大将来要出卖他。为什么还要选他呢？因为主不偏待任何人，给任何人都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不是说你从小就是循规蹈矩是个好人，他就选你做基督徒，做他的儿女。你是个无恶不作的人，他就放弃你。不是的，你看在十字架上那个有信心的强盗，一定是做尽了坏事，但是呢，神没有偏待人。耶稣选的门徒哪一个是没有毛病的？后来主拣选保罗，也是曾经拼命破坏基督徒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还是选用了他，还是呢使用了他。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就知道呢，我们的主他不偏待人哦，不偏待人。第二个呢，这个呢我们看到魔鬼不善待任何人哦，彼得和犹大一样同受诱惑。魔鬼怎么样去缠上这个犹大呢？是什么时候进入犹大的心呢？魔鬼的本性就是想方设法的诱惑每个人背叛神，做神不喜悦的事。犹大的破口就是什么？贪财，贪财。每个人破口都是不一样的，犹大的破口是那种贪财贪心的，那彼得的破口是什么？是他的血气啊！他听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就会死他，所以他就拦住没有拦他这个呢，这个耶稣就斥责彼得说什么？魔鬼推我后面去哦！所以拦耶稣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这一拦就会帮了魔鬼的忙，因为魔鬼本质就是邪恶，他目的就是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不要让神的救赎大功成全，不要让人可以因着神的救恩得救的哦。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做好事做善事，其实上是任意妄为的。所以当彼得要拦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斥责说，魔鬼你退我后面去。好，第三个我们看见人可以选择命运，彼得和犹大有不同的结局哦。彼得和犹大这两个人，一个人是被拉上来了，彼得是得救最后上了天堂，一个是什么？掉下去了，就是犹大灭亡了，最后下了地狱。在神与魔鬼之间的争斗之中，犹大和彼得为什么有不同的命运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为什么有不同的命运。第一个，我们看他们两个不同的信心。彼得相信神，他第一次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犹大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没有得到这个得救的福。第二个，看悔改。有人问，犹大后悔啦，为什么神还不原谅他啦？这里有一个概念要注意的，后悔不等于悔改。后悔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理的行为，悔改是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心理为。所以悔改是向着神的，后悔是向着人的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有没有悔改？他悔改了。他三次不认主，不是他背叛主，而是他软弱。他虽然愿意 为主舍命，他是凭着血气和自负，缺乏圣灵的帮助，所以失败。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的改变判若两人。人若有软弱错误，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只要到神面前诚心的悔改，不是后悔，就会得赦免，就会得救这个呢，将来呢就能够上天堂与神同在。所以两个不同了，是犹大他是后悔，他去向祭司长怎么样把钱还给祭司长，所以这个呢，这个是他并没有来到主面前向神悔改，所以这个是两个的一个不同点。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主题要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来认识那悔改到底是什么呢？悔改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意思。原文编号是03340，意思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悔改、懊悔跟转变，这个叫做悔改。所以耶稣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无论是为耶稣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自己耶稣在传道的时候都引用了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呢，福音的开始是从这一句开始的，你们应当悔改。 悔改是进入天国开门的一个钥匙，悔改是信仰的根基。那什么是悔改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悔改。我们整天悔改，那你悔改什么呢？好好，悔改第一个是心意的转向，就是这个心意要转向，带下信仰与信念的改变，一切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所以悔改不是你这张嘴，老是这张嘴说的，是你的心要转向。第二个呢，悔改呢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不在这个以恶念为出发点的思维，所以这个思想心思也要改变，心然后思想，然后再来悔改是行为的转变，就好像这个浪子的比喻，不在浪子的方式去生活，用儿子的标准去活。所以呢，这里是什么？从这个心到思想到你的行为都要有所转变。悔改是罪性的忏悔，就好像约伯没看到自己的罪行、哦、约伯是个义人，他没有罪行，但是呢他却蛮有罪性，到最后约伯认识了自己的自义的那个罪性，哎，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了。所以是对你罪性的忏悔。再来悔改意味着宽恕跟接纳，就是接受神的赦免，宽恕自己与他人。所以呢，这个悔改是什么？相信神他会接纳你，会赦免你，会宽恕你，你也应该要宽恕自己，原谅自己。好，第六个，悔改是生命的转向，就如同这个保罗蒙神光照之后，他180度的转向神，否定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目标，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命目标，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而活。所以呢，我们原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能够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好，那这个我们知道了悔改是什么。悔改不是只有嘴巴总是懊悔不改，重点是在改，这个改从心开始，从你的思想开始，从你的行为开始、哦、这些都是要改、哦、要改，而且相信神真的是能够赦免你，你也要宽恕自己，不要总是带着一个罪恶感。好，那接着我们来今天的主题，就是犹太的失败是你我的见解。好，那这个见解里面呢告诉我们什么？犹大失败是个见解的过程。今天一个侍奉的失败者往往不是突然就堕落坠坑的，而是逐渐的滑坡越陷越深，逐渐走下去的，不是一下子掉下去的。那犹大的弱点是什么？贪财。所以侍奉者的弱点就是贪财，若不警醒对付啊，就会被魔鬼趁虚而入。所以呢我们目前有什么破口，就要堵住破口。比如说我们可能急躁啊、胆小啊、情欲啊、懒散啊、虚荣啊，这个都要求神光照你医治，对付呢堵住这个生命的破口。所以呢，这个犹大的弱点就是贪财，因为这个贪财啊，这个魔鬼就进入了他的心。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要谨慎自守、哦、不要受名利的诱惑，且与倾心祷告爱主的人彼此互相规劝啊、哦彼此互相规劝，所以要接受修剪，要接受修剪。再来追求内在生命的成长过于外在的恩赐。一个侍奉者可能有外显的恩赐，但是内在生命却像犹大一样的贫乏跟可怜，所以要注重内在生命的一个成长。再来魔鬼攻击主耶稣，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外面，是里面的。好，这里这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在耶稣外面有敌人是什么？祭司长、官府啊、哦、这些 在攻击他。但是最怕可怕的敌人不是外面，而是里面，是主耶稣的心腹的门徒犹大。你看这个犹大是他的门徒啊，是整天绕着他转的，是在管理 有这个耶稣的钱财的啊。所以意思是最怕的敌人不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所以教会中呢要谨防这个假先知、假弟兄似是而非的异端潜入、哦、所以这是里面的、这是很厉害的。然后呢主耶稣给犹大悔改的机会是多次的今日主耶稣也借着圣灵的感动 主耶稣也借着圣灵感动，里面圣灵感动我们悔改。 还有外面的环境啊，外面什么环境啊，又疾病了，又苦难了，以及讲台的信息，灵修的信息，还有弟兄姊妹们爱心说诚实话，不断的提醒，然后叫我们悔改。但是呢，往往有时候心刚硬，执迷不悟，然后就会落在犹大的光景当中啊，就后悔莫及了。因此犹大的失败是你我的见解，是你我的见解，因此要知道他的失败是个渐进的过程，每个人都有生命的破口，要了解我们生命的破口是什么，最重要要追求内在生命的成长过于外在的一个恩赐。愿神这个真的来光照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落进犹大的光景当中。那我们借这首诗歌来做深处的求告，每次敬拜的时候都在悔改悔改悔改，要悔改到什么时候呢？悔改到天堂的门口。但是不只要悔，而且重要是要真的能够改，要真的能够改。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做深度的求告，做深度的求告，来向我们的神做深度的求告。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神啊，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主啊，去求你听我的声音，去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去求你侧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啊。
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站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
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神啊，我在这里呼求你的怜悯，求你的脸光照我，饶恕赦免我。神啊，我在这里等候你的恩典，求你的手扶持我，开恩可怜我，我的神，我的神，我的主，你知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腹里就有了罪，你知道我所流的血液是犹大的血液，是犹大带着罪污的血液。主耶稣，我感恩，我赞美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把我洗得如雪一样的洁白。今天我看到犹大的失败，我看到犹大的失败成为我生命的见解。主耶稣，也祈求你用圣灵此时就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破口。我们看见犹大就是贪财，彼得就是血气，也愿圣灵在此时工作的时候，把我们里面的这些生命的破口给光照出来，这些骄傲、情欲、王梗、悖逆、卖主、卖友，这种败坏的行为，求主一一的把我们光照，让我不只懊悔我们过去所行的，而是我们要改，我们要改，我们要改， 我们要像彼得一样，虽然彼得也有软弱，但是彼得悔改，犹大只有懊悔，懊悔，懊悔，懊悔，却没有改，所以到最后他没有得着救恩，与撒旦同到地狱里去了。主耶稣啊，愿我们从我们心里开始来回转，归向你，180度的转向你，180度的转向你。远远，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能够支取你十字架上的救恩，把我们里面的罪性与你同定十字架，借此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外在的罪污。主耶稣，谢谢你，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天生都流着都是犹大的血液，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换血的过程，需要来支取主耶稣的宝血，甚至我每天都要来喝你的血，来与你联合，让我们得着你更多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我们愿意成为彼得，我们不会成为犹大，我们愿意像彼得一样，也愿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让我们悔改，也求圣灵在里面来给我们加力，让我们得着那属天的能力，像彼得一样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我们都当悔改。耶稣，谢谢你借着犹大的失败，让我们深深的引以为鉴戒，让我们知道我们天生也是流着犹大的血液，今天我们要彻底的悔改，求主借着你每天的话来向我们输血，让我们得着你更多的生命。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谁能站得住呢？站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
犹大的血液，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流着都是犹大的血液，没有一个人够幸免的。但是今天主耶稣为什么流出他的宝血？他的宝血就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流的不是在犹大的血液，让我们得着主的生命，让我们从此之后能够展现出主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愿意天天来喝主的血，来吃主的肉，得着主的生命。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手扶持我。